曾预定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然他有他的拣选，可是呢，最后主要完全的得胜。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一定会达到的，但神永远的旨意会碰到肉体的拦阻，会碰到我们说不愿意，但是最后神还是会达到他所要达到的。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一点你看见神旨意的美意， A good pleasure of his will。 然后呢，当你读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里在翻译上有一些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就根据希腊原文，我们帮助弟兄们一下。那么这里讲到旨意的奥秘，那讲到旨意的时候呢，有一句话来形容他的，是照着他在他自己里面所定义的。这一点很重要，没有什么预定啊，这些都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神的旨意里面有定义，那定义就是我们刚才所说陈设饼的桌子，神把它列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旨意是什么时候把它列出来的呢？那么是在他自己里面他把它定好的。神现在决定了，本来是神的旨意是四面八方的，现在神决定了一个方向，所以呢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呢是旨意的奥秘，但是讲到旨意的时候，我们要问说他什么时候定义的。所以圣经说在他自己里面定义的。那为什么要说在自己里面定义的呢？因为这刚好和第三章在基督里面定义的是刚好遥遥相对的，明白吗？他在自己里面就定了一个旨意，然后他在基督里面也定了个旨意，明白？都是永远的旨意。现在很有意思的，那么到底他在自己里面定了个什么旨意呢？等一等就解释了。那么到底在基督里定的什么旨意呢？在第三章就有解释了。所以呢，这里讲到奥秘。那讲到奥秘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不大懂什么叫奥秘。到了第三章你就懂了。所以第四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叫人知道，但如今借助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就是借助神的话就让我们知道了。好，这个清楚了。那么这奥秘是什么？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助福音得以同为后嗣。感谢主，这就是那个奥秘，这就是基督的奥秘。本来大家看不见的，现在他把它解开了。本来以为说只有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现在你看见吗？连外邦人都可以同为神的后嗣，都可以做神的儿女，同为一个身体。所以每次讲的教会是基督身体的时候，就表示说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我们都可以做他的后裔，我们都可以得享他的产业，我们都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稀奇不稀奇？这个叫做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简单的来说，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就是教会，明白吗？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就是说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外邦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要长大成人，我们都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讲到神永远的旨意两面，一个是在基督里的，所以很清楚，你看见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好了，所以现在很清楚，这是第三章。当你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基督就是神的奥秘。 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的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这是第三章。当你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那里明明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神的奥秘。那么基督的奥秘是教会，指的身体来说的。那讲到身体的头呢，讲的元首呢，那就是基督是神的奥秘。所以你看见保罗写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对称的，是很清楚，是彼此解释的。那因为第三章讲的奥秘，所以第一章也讲奥秘，那就告诉我们说，第三章如何到后来我们才明白那个奥秘，现在也是一样的。后来你看见说借着圣使徒和先知，那么我们现在明白了他的奥秘，就是借助圣经。不过现在呢，是在神里面，神在自己里面所定的奥秘是什么呢？在基督里所定的奥秘，你看见说，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他们成为一个身体，他们合而为一，是一个。这证明什么？证明基督是教会的头，元首。但是呢，讲到神在自己里面所定的奥秘，那个奥秘当然是指基督来说的，因为不要忘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很明显的，神在他自己的旨意里面所定的奥秘是什么？很自然的，就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好了，那么讲到教会，本来外邦人跟犹太人是分开的，是不可能合在一起的，结果他们成为一个身体。为什么？基督做教会的元首。那么自从宇宙撒旦背叛以后，这个宇宙是分崩离析的，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神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是什么？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不要忘记啊，这就指着整个宇宙来说的，本来宇宙是分崩离析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同归于一在希腊原文里面是 head up， 意思就是说向元首看齐的。所以什么意思？如果万有都向元首看齐，头看齐的话，一定有个头的嘛。那这个头是什么？就是万有之首。有两个头，一个头是身体的头，所以你看见说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一个。那因着宇宙只有一个头，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大家都向头看齐，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人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就是要基督做万有之首。我想再清楚再清楚不过了。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有两面，一个在神自己所定的旨意是基督，所以叫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意思是说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向头看齐的，叫基督做万有之首。还有一个头，还有一个奥秘，就是基督做了教会的元首。那什么时候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的？我们要读圣经，要让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东西是放在一起的。那我们就知道说，神在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和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等于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所以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解释说，为什么圣经在那里形容基督身上的能力有两股能力，一个是复活的能力，一个升天的能力。讲到升天的能力，就那个能力怎么样把它带到天上，也怎么样把教会带到成熟。 这一点很重要的，因为在基督身上的能力就是在教会身的能力。好了，现在讲到在基督的能力，就讲到那个过程，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然后下面说，因为我们的主越升越高，不要忘记啊，升天什么意思？看你升多高。如果你只有喜马拉雅山那么高，那么所有比喜马拉雅山的所有的东西在你脚底下。如果你升得最高，所有神所创造都在你脚底下。所以22节说，因为他升到最高，所以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万有都在他底下，他胜过了他们，所以呢他就伏在他的脚下。然后下面怎么说，使他为教会，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所以为什么讲了升天的能力呢？升天的能力就叫他做万有之首，就叫他成全神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明白吗？但是又是为了教会的缘故。那现在我们要问，在这里有头有脚，头跟脚中间是什么东西？当然是他的身体。所以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想想看，如果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万有不是在基督的脚，万有不是在教会的脚下吗？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基督做元首，一面是万有之首，一面是教会的头。所以讲到教会的头，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居然也能做后嗣。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那个旨意叫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叫我们能够长大，因为我们同为后嗣。但是不要忘记，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不光是身体的生命叫我们成长，为什么要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呢？因为不小心的话，我们就会陷到历史上里面的错误。许多天主教他们讲权柄，而且觉得权柄不会错误，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讲权柄也这样讲的，他忘记了今天教会乃是神赎回来的族类。本来我们是犯罪的，结果一心称义，我们一心得荣耀。你不能因为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就把前面两个取消掉，不可能的。所以证明什么？因着主钉十字架，罪和我们的肉体在他脚底下。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死在他脚底下。因着他升天，所有的世界在他脚底下。所以意思什么？借着十字架，借着复活，借着升天，主就胜过了我们的罪，胜过了我们的肉体，也胜过了我们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要长大，不要忘记，我们还得要接受十字架的拯救。我们为什么能脱离罪的权势呢？是因为我们接受十字架的拯救，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接受十字架的拯救，我们就可以脱离一些罪恶。接受十字架的拯救，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世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万有都伏在教会的脚下。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是得胜的，如果让基督得胜，就是为着教会的缘故，让基督做万有之首。所以现在很清楚。